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9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9点至10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克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否认要求川普撤换太平洋司令，而美国就批评中国抹黑。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话，自由航行行动未有改变。五角大楼同意为亚太地区增加80亿美元军费。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话，中国在北极地区的一些活动可能会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长期的隐患。他还说，美国未正式加入国际海洋法公约，将会损害未来保护自己的北极权益的能力。
We talk about the Nine Dash Line, the East China Sea, South China Sea, but what about these two bodies?
美国海警队司令楚孔夫说，他们是谈论九段线，谈论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但是北冰洋那两片的水域又怎么呢？对于今后美国的和的未来，这个都是一项战略和挑战。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中国政府星期一否认驻美大使崔天凯曾经要求美国解除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职务的报道。美军一名发言人表示，中国对哈里斯的抹黑由来已久。日本共同社上个礼拜五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讲，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访问美国期间，向美国提出解雇哈里斯，来到换取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支持美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桑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这个报道是无稽之谈。华盛顿邮报星期一援引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的话讲，有关报道纯属捏造。这一名发言人说，崔天凯大使从未在任何的场合向美国任何人提出过这个的要求。不过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什罗金星期一在一篇社论中说，美国总统川普就任之前的过渡团队曾经透露，崔天凯在过渡期间向川普的顾问吕西夫什纳提过撤换哈里斯的要求，但是川普方面未有做出任何的保证。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海军上校达林詹姆斯对华盛顿邮报说，这个可能是中国政府对哈里斯的又一次抹黑。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科迪斯威夫特星期一在新加坡说，川普政府时期美军在南中国海争议区域的自由航行政策并未有改变。他还表示，航行自由行动暂时中断并不表示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行动对美国不重要。自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军还未有在南中国海进行过航行自由行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军在南中国海举行过几次的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纽约时报没多久前的报道说，美军太平洋舰队曾经在3月份提出到南中国海举行航行自由行动的申请，但是被五角大楼高层官员拒绝。2月份的两次申请亦都被拒绝。有评论人士说，美国希望看到中国在北韩核问题和导弹问题上究竟愿意出几大的力，因此目前不希望激怒中国。路透社星期一援引斯威夫特在新加坡的话讲，过去两三个月以来未有发生任何明显的改变，他所指的是美军的航行自由行动未有改变。五角大楼同意未来五年为亚太地区增加80亿美元来到加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力量。这些资金将会用于提升美军基础设施建设，让美军能够开展更多的行动，并向亚太地区部署更多的部队和舰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这项努力体现了美国对亚太地区更大的承诺，特别是在朝鲜半岛局势越来越紧张之际。 呢项名叫做稳定亚太提案计划，最初由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提出，后来得到国会其他议员、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的支持。不过，支持者仲未有提供方案细节，亦都冇告知资金嘅来源。支持者认为呢项提案类似2014年嘅欧洲信心保障提案。2014年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国亦都喺当年嘅国防预算中追加咗$34亿。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定于星期三喺华盛顿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商讨叙利亚、乌克兰同其他嘅议题。国务院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对于叙利亚问题，国务卿计划商讨使用暴力降级，为叙利亚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为政治解决冲突创造条件等议题。美国国务院宣布之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美国将会密切观察俄罗斯在叙利亚设立冲突降级区的计划。美国总统川普在他任命的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戈萨奇获得确认之后，已经宣布计划任命更多保守派法官任职下级法院。助手说，川普名单上包括美国上诉法院的五名法官候选人。美国上诉法院在解释美国法律方面经常发挥重要作用，上诉法院法官的人选必须得到参议院的确认。美国参议员麦凯恩批评川普政府的对外政策未有足够关注世界侵犯人权的问题。这位共和党籍参议员在纽约时报一篇评论文章中说，作为一个以自由是人类不可退让的权利为理念而建立国家的国家，美国有义务在人权议题上发声。他批评国务卿特勒森最近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言论。特勒森说，过于将价值观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条件，会阻碍美国推进国家利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北韩同俄罗斯原计划5月8日开通的由北韩万景峰号轮船运营的线路突然宣布推迟。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可能是以这种方式对北韩发展核项目和导弹项目发出警告。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万景峰号轮船原定连接北韩东北部罗先经济特区和俄远东沿海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是一艘客货两用轮船。根据日本共同社5月3日星期三报道，俄罗斯港湾有关部门以接纳准备工作尚未完成为理由，称入港许可来不及下发，将对通航日期进行调整。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国际安全高级研究员亚西里卡辛对美国之音话：，亚西里卡辛话，这个可能是在度向北韩发出信号，表明俄罗斯正在限制与北韩的经济往来，他们正在与中国协调措施，这个可能是向北韩施压的又一步，使他们更加遵从中国提出的要求。万景峰号为北韩制造，原来用于北韩和日本之间的人员和货物运输。北韩2006年多次试射导弹后，日本禁止万景峰号入港。俄罗斯方面今年4月决定开通连接北韩的定期海运航线，由万景峰号执航，每月往返6次。对此，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曾经向俄方表示不满。日本经济新闻的一篇报道说，俄罗斯希望加强与北韩的经济联系，希望对北韩有更大的影响力。据路透社报道，虽然俄罗斯和北韩的贸易量没有持续增加，但是双方的商业和运输往来最近变得频繁。商业分析机构汤森路透的运输数据显示，自弗拉迪沃斯托克和北韩东海岸之间的运油船来往越来越多。今年1月，俄罗斯官员访问平壤，讨论连接俄罗斯东部城市哈桑和北韩罗津港的铁路，双方同意北韩工程师赴俄培训。另一方面，有分析认为，由于中国和北韩关系降温，制裁压力加大，北韩迫切需要争取俄罗斯的支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北韩问题专家对路透社说，平壤半个世纪以来都在度有取北京和莫斯科争夺哪个能够获得对北韩更大的影响力。不过， 俄罗斯学者卡辛认为，俄罗斯影响北韩的方式有限，对北韩政策总体需要同中国一致。
Our trade volume with North Korea is very limited.
卡辛说，俄罗斯同北韩的贸易量不高，每年只有$1亿左右，而且北韩同俄罗斯贸易的一大部分是经过中国中转，这部分贸易受制于中国政府的决定。俄罗斯在北韩问题中的利益很有限，俄罗斯在对北韩政策上同中国紧密协调。日本的媒体认为，俄罗斯领导人不会决定取消万景峰航线，普京更加不会愿意在明年俄罗斯总统选举前表现出在西方压力下的屈服姿态。万景峰号能够运送少量来自北韩的消费品、食品，给北韩带来一定的经济好处。但是俄罗斯的专家说，这一艘船更大的作用在于向俄罗斯远东地区输送北韩劳工。南韩情报部门和联合国官员说，超过50,000名北韩劳工被派往50多个国家，其中大部分在俄罗斯和中国。分析人士说，俄罗斯雇佣的北韩劳工数量最多，有20,000到25,000名的北韩劳工在俄罗斯工作。这些北韩工人大部分集中在俄罗斯远东的沿海城市。
They are the safest labor migrants imaginable. So,
卡辛对美国之音说，北韩工人是俄罗斯远东地区重要的劳工组成部分，他们希望能够继续获取这个劳工资源。国际劳工组织和人权组织说，海外的北韩工人受到严重剥削，他们的大多数收入需要上交给国家。金正恩政权从他们身上每年获取$20多亿的收入。不过对于有机会被派到外国打工的北韩人来说，国外务工的艰辛仍然优胜于更艰苦的国内条件。卡辛说，北韩工人是你能够想象到最安全的劳动力，而且他们的表现很好。在弗拉迪沃斯托克这样的地方，你能够雇佣到北韩施工队，他们能够帮助你装修房屋，价钱便宜，质量好，工作及时。卡辛说，朝鲜半岛如果爆发战事，俄罗斯不会干预，他们所关注的是在可能的核爆炸后保护他们附近的领土免受意外攻击。俄罗斯亦都预计会有北韩难民涌入俄罗斯，所以自从半岛局势恶化后，俄罗斯正在做准备。有报道说，俄罗斯向北韩边境附近增加了军力部署，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卷入直接冲突。卡辛还说，俄罗斯在北韩核问题上支持中国的倡议。他说，他们认为各方都要避免采取危险行动，北韩应该停止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美国应该减少或者停止在朝鲜半岛进行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发出信号继续重视北极地区，俄军北极武器装备和北极作战部队在5月9号的红墙阅兵活动当中是首次亮相，离中国不远的一大批俄罗斯远东城市亦都阅兵展示军力。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正是准备迎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2周年纪念日，在即将来到的5月9号莫斯科红墙阅兵活动之中，俄罗斯将会展示一批新式武器装备，这些同往年不同的，今年将会第一次展出专门为北极部队研制在北极地区使用的武器装备。这些武器装备目前已经被部署在北纬80度附近，位于北极圈内目前由俄罗斯控制的法兰士约翰夫地群岛上面。俄罗斯国防部说，红墙阅兵所展示的北极作战武器包括海甲和托尔两种近程防空导弹系统，它们被分别安装在勇士型里带牵引车上面。这种里带牵引车的特殊设计使它能够在极地地区的冰雪上面灵活行走。在最近几日所举行的多次阅兵彩排活动当中，俄罗斯军方已经展示了这种外表涂有黑白相间伪装饰，专门用在北极地区的里带牵引车和防空导弹系统。俄罗斯北极作战部队北方南队下属的第61独立海军陆战旅亦都将会首次参加红墙阅兵。这只配备雪橇和其他极地作战装备并拥有空降能力的俄军精锐部队曾经两次参加过车臣战争， 苏联时代曾经被多次派遣到地中海和中东地区服役，目前住在北极圈里面巴伦支海岸边离挪威和芬兰边境不远的地区。俄罗斯最近几年对北极地区日益重视，北极武器装备和北极作战部队首次参加红墙阅兵，显示俄罗斯正向外界发出信号，在涉及北极利益的时候，莫斯科不会退让。战略问题学者科洛亚洛夫说，随着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北极地区的活动日益活跃，俄罗斯不会允许其他人挑战和威胁他的北极利益。科洛亚洛夫说，俄罗斯认为他对北极地区的很多地方拥有主权，如果其他人想对俄罗斯所认为的主权地区咬上一口，俄罗斯肯定会回应作出反击。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仍然被认为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但是虽然是这样，俄罗斯仍然想获得北极地区的很多土地。科洛亚洛夫说，俄罗斯几年前已经向联合国提出申请，想对北冰洋的大片大陆架地区拥有主权。俄罗斯认为这些大陆架是俄罗斯领土的自然延伸。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目前对北极的立场日益接近前苏联。普京总统和梅德韦杰夫总理三月下旬刚刚访问了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俄罗斯几年前特别组建了北极作战部队和北极司令部。此外，俄罗斯也在正为海军研制在极地地区行驶的军舰，同时在北极地区部署驻扎了军队、防空导弹和雷达预警系统等。苏联解体后，90年代被遗弃的北极地区的很多军事基地目前又被重新恢复并且翻新扩建。俄罗斯国防部最近还特别公布了一组位于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上面的三叶草北极军事基地的照片。红墙阅兵除了向外界发出信号之外，亦都有展示军事实力、威胁对手和邻国的目的。俄罗斯今年5月9号将会同时在28个城市举行阅兵活动。位于北极圈内的两个俄罗斯城市摩尔曼斯克和北摩尔斯克将会举行阅兵，为了威胁乌克兰，在克里米亚的三个城市将阅兵。举行阅兵的还包括高加索地区以及周围的俄罗斯南部一批城市。俄罗斯虽然和西方关系恶化，并且一直高调批评北约威胁，但在离北约国家不远的俄罗斯西部地区，仅是有加里宁格勒、圣彼得堡和斯摩棱斯克三个城市举行阅兵。在加里宁格勒的阅兵当中，俄罗斯将会首次展出先进的堡垒式和巴尔式岸舰导弹系统。俄军没多久之前曾经在叙利亚使用堡垒岸舰导弹攻击陆地目标，显示这种导弹的多功能的特点。俄罗斯媒体说，堡垒和巴尔式岸舰导弹没多久之前已经被部署在被北约国家包围、过去属于德国的加里宁格勒以及同日本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北方四岛，展示俄罗斯保卫这些地区的决心。但堡垒式岸舰导弹在尚未装备俄军之前，俄罗斯几年前已经首先提供并且装备了越南军队，显示俄罗斯非常热心和重视帮助越南来到威胁中国。除了克里米亚、高加索和俄罗斯南部之外，俄罗斯今年另外一个阅兵较为集中的是和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离中国不远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就是海参崴，乌苏里斯克就是双城子，哈巴罗夫斯克就是白力，别洛哥尔斯克、赤塔和乌兰乌德六个城市都会在5月9号都将会举行阅兵活动。普京体制的很多反对者和西方媒体一直关注和批评俄罗斯正是在青少年之中越来越多地从事军国主义教育，由俄罗斯国防部组织和支持，主要由中小学生组成的青年军5月9号亦都将会首次参加红墙阅兵。在即将举行的红墙阅兵当中，还将会首次展出最新升级版的T-72 坦克以及两年前红墙阅兵之中亮相的阿尔马塔坦克。此外还有阿尔斯洲际弹道导弹以及 S-400 防空导弹等的武器。和中国的阅兵活动相似，为了公关宣传和提高军队的形象， 身着亮丽军服的俄罗斯女兵方队亦都将会参加红墙阅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中国和菲律宾预计在本月将会签署一项谨慎但是友好的协议，共同利用先前两国激烈争议的一片海域，从而巩固两国一年来的牢固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报道。
两国的外交部官员预定举行会谈，以达成一项有关南中国海安全和合作的协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本月将在北京举行的会谈将是两国有关南中国海问题谈判的第一轮，双方没有宣布会谈的日期。
It would have a more improve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a stable Philippine and China relationship. It's not going to be a bad thing for the Philippines.
海牙莱顿大学院的菲律宾国际关系问题学者萨斯罗金多萨索特说，这个谈判将进一步改善菲律宾和中国的关系，而菲律宾和中国的关系稳定对菲律宾的经济和安全不是坏事。中国和菲律宾对斯卡伯勒礁、中国称黄岩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的主要渔场的主权归属有争议，那里亦都可能有海底油气储藏。对斯卡伯勒礁的争议在2012年引起双方的船只对峙。中国目前控制住菲律宾吕宋岛西岸外海的那一处岛礁，中国在那里的海上扩张导致菲律宾向国际仲裁庭提起诉讼。2016年的仲裁结果支持菲律宾的立场，北京表示不接受仲裁结果。中非有关南中国海的第一个协议可能不会涉及具体问题，但将反映去年10月杜特尔特总统访问北京时和中国签署的联合声明。分析人士说，杜特尔特北京之行的目的是开始缓和他的前任在任何期间双方紧张起来的关系。台湾智库中国高等政策研究会秘书长杨念祖说，他们必须拿出什么东西，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拖延了十几年未有解决。中国和菲律宾去年十月发表的联合声明说，双方决定改善双方海岸警卫队之间的合作，研究处理紧急事件的途径，应对人道主义和环境问题，其中包括保护海洋环境。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海洋安全问题研究员柯林国说，双方假如达成协议，将会使中国可以同其他的国家说，在国际仲裁庭做出裁决之后，中国可以同那些对南中国海提出主权声索的东南亚国家和平合作，不需要菲律宾传统的军事盟国美国施加压力。
On the part of China, is very keen to keep using the Philippines as a sort of a centerpiece of its very peaceful approach to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l award.
柯林国话，喺旧年嘅仲裁宣布之后，中国好想利用菲律宾作为一个和平解决南中国海问题嘅和平中心。事实上，公众已经睇到咗中国利用菲律宾作为一个例子，提出一种反论声言。看美国不应当介入菲律宾，虽然菲律宾是他的盟国。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亦都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提出主权声索，而中国在过去的五年里面，在南中国海海域的一些有争议的岛礁填海造岛，以准备部署军事设施，亦都导致和周边国家发生冲突。从海牙仲裁庭做出裁决之后，台湾和中国一样加紧了和其他的东南亚声索国的谈判。萨索特预计，未来的会谈可能会使中国和菲律宾逐渐走向详细具体的海洋使用协议，就好像2004年中国和越南所达成的协议一样。中越协议规定了谁可以在北部湾那一片海域捕鱼。那一个协议谈判了6年，双方进行了17次的会谈。按照类似的中非协议，渔船和油气勘探专探船可以更好地知道在哪一度作业，不会招致对峙。萨索特说，菲律宾人大都信任杜特尔特，从而信任中国。杜特尔特在去年6月上任， 改善了同中国的关系。他为此采取的部分措施是要求美国减少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虽然美国在1946年结束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之后一直大力支持菲律宾。专家认为中国去年10月许诺向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具体的援助和投资将取决于菲律宾这个弱小贫穷的国家在几大程度上成全北京对海洋主权的野心。
The Philippines seeks large-scale Chinese investment or aid i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台湾智库中国高等政策研究会秘书长杨念祖说，菲律宾寻求中国在基础设施项目上的大规模投资和援助，并寻求中国保证中国船只不会干预菲律宾在自己的水域进行捕鱼和资源开采作业。杨念祖说，由于中菲两国国力相差悬殊，双方的谈判主要是按照北京的条件进行。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台北报道。
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在北极地区的一些活动可能会为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长期的隐患。他还说，美国未正式加入国际海洋法公约，将会损害未来保护自己的北极权益的能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海警队司令楚孔夫特上将5月3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表示，中国在自己周边海域的行为引起了美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但是他在北极地区的行为以及是北冰洋未来的安全并未是引起足够的重视。他说，随着气候变暖以及是冰盖逐渐融化，北冰洋东北航道以及西北航道的安全会成为越来越大的隐患。
We talk about the Nine-Dash Line, the East China Sea, South China Sea, but what about these two bodies of water as well?
So, 楚孔夫特表示，美国谈论九段线，谈东中国海以及谈南中国海，但是北冰洋那两片的水域怎样办呢？对美国的今日和未来，这个都是一项战略挑战。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北部位于北极圈内，依照国际法，美国对北冰洋的部分海域拥有12海里领海、200海里经济专属区以及大陆架延伸的等等的权益。楚孔夫特上将表示，作为维护美国北冰洋海权的一个主要机构，美国海警队监察到中国船只经常出现在北冰洋甚至是在美国大陆架延伸地带实施勘察的活动。
Rough estimate about $1 trillion worth of rare minerals on the seabed up there as well. So you see,
楚孔夫特表示，根据粗略的估计，北冰洋海床上边有价值10,000亿美元的稀有矿藏，因此美国经常睇到雪龙号破冰船在该处活动，而且经常在美国的大陆架延伸带上边系勘察。中国方面表示，雪龙号破冰船定期在北冰洋上是实施科学考察，以期获得对该处的气候、海洋以及它的生物更多的了解。中国距离北极遥远，但是声称自己是一个近北极国家，并且视北冰洋为全球共享之地。近年来，中国大大增加了在北极地区的经济投资以及是外交投入，包括与北极地区国家合作开发资源，提升与他们的外交关系，为未来在北极地区可能展开大规模行动做好准备。美国海警队司令楚孔夫特上将说，美国正试图加强对北极地区的监察能力，从明年开始部署专门用于北极地区搜救以及侦察任务的卫星。与此同时，他认为美国需要尽快批准和加入国际海洋法公约。
We're the only Arctic nation that has not ratified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So, what are the rules of behavior?
楚孔夫特表示，美国是唯一一个仲未有核准国际海洋公约的北极国家。咁样，美国以乜嘢嘅行为准则去真正确立美国响该处地区嘅主权？美国早在国际海洋法公约1994年正式成立的时候就签署了这个公约，但是这项公约因为未有获得美国国会参议院2/3多数的支持而一直未有被美国正式接受。反对者说，这项公约会削弱美国的主权，声称即使是美国国会批准加入国际海洋法公约，中国亦都不会改变它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面咄咄逼人的行为。 美国军方将领则是认为，过去二十多年以来，美国实际上一直在度遵从紧国际海洋法公约，正式加入呢个个公约有助于保护美国响北冰洋以及南中国海等海域嘅权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响华盛顿嘅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南韩举行大选，文在寅民意调查领先，马克龙击败立韩当选法国总统。至于他是否能够赢得议会的支持，兑现竞选的承诺，这个是一个难题。欧洲纪念标志二战德国战败的欧战胜利日，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在历时一年的政坛巨变之后，南韩星期二举行总统大选投票，前总统朴槿惠在那场巨变中被弹劾并被逮捕。星期二投票开始前，南韩共同民主党前党首文在寅的支持率领先于其他两位主要竞争对手多达20%。南韩总统候选人文在寅说，他竭尽全力完成了这次竞选活动，他们党以及他本人背水一战，全力以赴，他们都感受到民众渴望重新塑造南韩，使他成为再次令人自豪的国家。在前总统朴槿惠因贪腐丑闻被迫落台，并于今年三月被逮捕之后，南韩民众呼吁进行总统大选。这个丑闻还使得到南韩控方对三星集团实际控制人、该集团副会长李在镕以及乐天集团会长申东斌提出控告。身为人权律师的文在寅承诺将会减少政府贪腐，增加创造就业，并提高对富有阶层的税收。中间派马克龙在法国总统大选中战胜立庞，意味着欧盟这个重要成员国暂时躲过民族主义的政治。但是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的马克龙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他是否能够赢得到议会的支持，兑现竞选承诺。马克龙成为继拿破仑以来法国最年轻的领导人，他承诺为所有人创造繁荣，因而赢得大选。他现在必须要团结国家，弥合全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深深裂痕。法国当选总统马克龙说，欧洲和世界期望他们维护在很多地方受到威胁的开明精神，他们期望他们维护所有地方的自由，保护受压迫的人，他们期望带来一些新的希望，新的人民主义，让世界更加安全，让自由得到保障，让世界继续增长，更加公正，更加生态，他们期望自己做得到。但是压力亦都随之而来的，几百人聚集在共和国广场，要求马克龙兑现不要被一个人落下的承诺。这个群体为寻求庇护的非洲人的权利而游行。72年前的1945年5月8日，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街头庆祝欧洲战争胜利日，亦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的正式结束。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对美国人民的广播讲话中宣布了德军投降的消息。鉴于环太平洋战争的抗日战争还未有结束，杜鲁门说还有很多要做。在英国，伦敦人庆祝6年的伤亡和苦难终于结束。尽管川普政府推出新的措施拉近与东南亚的关系，但是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受访者对这种关系的信心相当低落。只在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所的东盟研究中心进行了题为《东南亚人怎样看待川普政府》的网上民意调查。该中心上个月收到来自东盟各国政府官员、公民社会成员、商界领导人、学术机构和记者等300多份的民调回复。大约43%的受访者都表示川普政府对东南亚不感到兴趣，而37%的受访者表示川普政府对东南亚感到兴趣，还有将近4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预计美国参与该地区事务将会减少，以及美国作为盟友不可靠。 很多人都会预期总统卸任之后会写一本畅销书籍，通常是一本自传，但是比尔克林顿最新的作品有可能会令到大多数人更为激动兴奋。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星期日表示，他强烈希望美国国会议员愿意审视同党派立场不符的事实，讲真说话。奥巴马这位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总统星期日在波士顿被授予金艾迪勇气奖，并在领奖时候发表了上述讲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今年世卫大会网络报名时间五月八号截止，台湾确定没有收到邀请信。台湾政府对此表达高度遗憾和不满，在野党立委就呼吁政府认清国际现实，找出解决方案。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府星期二发布新闻稿指出，针对尚未获邀请出席今年世界卫生大会 WHA 表达高度遗憾以及不满，亦都呼吁世界卫生组织 WHO 应该正视台湾作为全球防疫体系的一环，以及2300万台湾人民的健康权益，还有各区域国家和国际医卫团体的共同诉求。台湾总统蔡英文近来亦都连续以中英日文透过推特发文十次向国际喊话，强调台湾受惠于医疗环境，很多人的健康受到保护，期盼能够实现参加世卫大会，对于全世界人的健康和福祉作出贡献。第七十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会在5月22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网络报名的时间在这个星期一截止，台湾确定没有收到邀请函。台湾卫生福利部星期二召开记者会，陈时中部长表示心情非常沉重，他强调参加 WHA 的目的是期望对世界健康安全体系作出专业实质有意义的贡献。
台湾没有办法参加 WHA，那当然是我们的损失，那也是国际社会的损失。但是
陈时中说，台湾并没有办法参加 WHA， 当然是台湾的损失，也是国际社会的损失，但是仍然还有两个星期，台湾仍然有努力的空间，台湾不会放弃，要继续努力。陈时中部长又说，台湾代表团将会如期前往日内瓦，与其他国家举行双边或多边的会谈，无论是场内或者场外的会谈都具有实质的意义，亦都就是要同世界各国分享台湾的医疗卫生经验。针对美国之音提问，如果在日内瓦遇到中国代表，台湾将会如何应对，陈时中部长表示不回应政治性问题，但是基本上的态度是不卑不亢。另外一方面，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批评收不到 WHA 邀请函，除了发推特，蔡英文总统还做了什么呢？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治国不是只是在推特上面发发文章，完全执政的民进党如何令到中华民国台湾有机会企上世界舞台，令到台湾在公共卫生的防疫上面不会缺席，令到台湾在各项防疫的资讯上面可以拿到第一手的资料。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我相信这个球在蔡英文总统手上，要体认国际现实。
李彦秀说，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他相信这个球在蔡英文总统手上面，要体认国际现实，找出解决的方法和方案，不要只有谴责。李彦秀委员还指出，蔡总统很清楚问题在哪个地方，不承认九二共识并没关系，这样就建立一个更好的两岸框架，但是所谓的三新主张并没有实质性的架构，仍然只是在这里测风向球。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执政八年时期，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义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当时身为在野党的民进党就批评这些举动是矮化国格。民进党外交国防及卫生环境两个委员会的立委亦都举行记者会，谴责世界卫生组织不顾普世人权，屈从政治干预，将台湾屏蔽于全球健康以及防疫网络之外。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中国国台办已经公然表明，因为政治因素阻挠台湾参加 WHA， 这样的做法只会令到两岸渐行渐远，中国要为此付出代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俄罗斯发出信号继续重视北极地区。俄军北极武器装备和北极作战部队在5月9号的红墙阅兵活动当中是首次亮相，离中国不远的一大批俄罗斯远东城市亦都阅兵展示军力。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正是准备迎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2周年纪念日，在即将来到的5月9号莫斯科红墙阅兵活动之中，俄罗斯将会展示一批新式武器装备，这些同往年不同的，今年将会第一次展出专门为北极部队研制在北极地区使用的武器装备。这些武器装备目前已经被部署在北纬80度附近，位于北极圈内目前由俄罗斯控制的法兰士约翰夫地群岛上面。俄罗斯国防部说，红墙阅兵所展示的北极作战武器包括海鸽和托尔两种近程防空导弹系统，它们被分别安装在勇士型履带牵引车上面。这种履带牵引车的特殊设计使它能够在极地地区的冰雪上面灵活行走。在最近几日所举行的多次阅兵彩排活动当中，俄罗斯军方已经展示了这种外表涂有黑白相间伪装饰，专门用在北极地区的履带牵引车和防空导弹系统。俄罗斯北极作战部队北方南队下属的第61独立海军陆战旅亦都将会首次参加红墙阅兵。这只配备雪橇和其他极地作战装备并拥有空降能力的俄军精锐部队曾经两次参加过车臣战争，苏联时代曾经被多次派遣到地中海和中东地区服役，目前驻扎在北极圈里面巴伦支海岸边离挪威和芬兰边境不远的地区。俄罗斯最近几年对北极地区日益重视，北极武器装备和北极作战部队首次参加红墙阅兵，显示俄罗斯正向外界发出信号，在涉及北极利益的时候莫斯科不会退让。战略问题学者科洛瓦洛夫说，随着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北极地区的活动日益活跃，俄罗斯不会允许其他人挑战和威胁他的北极利益。科洛瓦洛夫说，俄罗斯认为他对北极地区的很多地方拥有主权，如果其他人想对俄罗斯所认为的主权地区咬上一口，俄罗斯肯定会回应作出反击。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仍然被认为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但是虽然是这样，俄罗斯仍然想获得北极地区的很多土地。科洛瓦洛夫说，俄罗斯几年前已经向联合国提出申请，想对北冰洋的大片大陆架地区拥有主权。俄罗斯认为这些大陆架是俄罗斯领土的自然延伸。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目前对北极的立场日益接近前苏联。普京总统和梅德韦杰夫总理三月下旬刚刚访问了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俄罗斯几年前特别组建了北极作战部队和北极司令部。此外，俄罗斯也在正为海军研制在极地地区行驶的军舰，同时在北极地区部署驻扎了军队、防空导弹和雷达预警系统等。苏联解体后，90年代被遗弃的北极地区的很多军事基地目前又被重新恢复并且翻新扩建。俄罗斯国防部最近还特别公布了一组位于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上面的三叶草北极军事基地的照片。红墙阅兵除了向外界发出信号之外，亦都有展示军事实力、威胁对手和邻国的目的。俄罗斯今年5月9号将会同时在28个城市举行阅兵活动。位于北极圈内的两个俄罗斯城市摩尔曼斯克和北摩尔斯克将会举行阅兵，为了威胁乌克兰，在克里米亚的三个城市将阅兵。举行阅兵的还包括高加索地区以及周围的俄罗斯南部一批城市。俄罗斯虽然和西方关系恶化并且一直高调批评北约威胁，但在离北约国家不远的俄罗斯西部地区，仅是有加里宁格勒、圣彼得堡和斯摩棱斯克三个城市举行阅兵。在加里宁格勒的阅兵当中，俄罗斯将会首次展出先进的堡垒式和巴尔式岸舰导弹系统。俄军没多久之前曾经在叙利亚使用 堡垒岸南导弹攻击陆地目标，显示这种导弹的多功能的特点。俄罗斯媒体说，堡垒和巴尔式岸南导弹没多久之前已经被部署在被北约国家包围，过去属于德国的加里宁格勒，以及同日本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北方四岛，展示俄罗斯保卫这些地区的决心。但堡垒式岸南导弹在尚未装备俄军之前，俄罗斯几年前已经首先提供并且装备了越南军队，显示俄罗斯非常热心和重视帮助越南来到威胁中国。除了克里米亚、高加索和俄罗斯南部之外，俄罗斯今年另外一个阅兵较为集中的是和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离中国不远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就是海参崴，乌苏里斯克就是双城子，哈巴罗夫斯克就是白力，别洛哥尔斯克、赤塔和乌兰乌德六个城市都会在5月9号都将会举行阅兵活动。普京体制的很多反对者和西方媒体一直关注和批评俄罗斯正是在青少年之中越来越多地从事军国主义教育，由俄罗斯国防部组织和支持，主要由中小学生组成的青年军5月9号亦都将会首次参加红墙阅兵。在即将举行的红墙阅兵当中，还将会首次展出最新升级版的 T-72 坦克，以及两年前红墙阅兵之中亮相的阿尔马塔坦克。此外还有阿尔斯洲际弹道导弹以及 S-400 防空导弹等的武器。同中国的阅兵活动相似，为了公关宣传和提高军队的形象，身着亮丽军服的俄罗斯女兵方队亦都将会参加红墙阅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去年报名参选立法会新界西地区直选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被选举主任以提倡港独等的原因取消参选的资格，成为香港第一位因为政治主张被当局取消立法会选举参选资格的人。陈浩天去年向法庭提出选举呈请，要求推翻选举主任褫夺他参选权的决定，如果获判胜诉，有可能触发立法会新界西直选重选。案件星期二在高等法院开审。陈浩天的代表律师说，选举主任越职越权，以政治主张西走参选人，有选立法会选举的公开、公平和透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去年九月初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当局在七月中提名期开始之前突然宣布新增一份确认书，要求参选人签署，表明拥护基本法当中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等的条文。陈浩天在新界西报名参选的时候没有签署确认书，但是签署了提名表格当中有关拥护基本法的声明。7月30号陈浩天收到选举主任的电邮通知，认为他宣扬港独违反基本法和不符合立法会条文规定，取消他的参选资格。选举呈请人陈浩天由资深大律师李志喜等律师团代表，港府一方由资深大律师余若海等律师团代表。李志喜陈词的时候表示，选举主任的职责只是需要公式化地确认候选人是不是符合参选要求，例如填好表格、签名、缴付选举按金等等，而当局新增的确认书不是宪法规定的文件，候选人只是需要填好参选表格就算是符合资格。李志喜表示，选举主任亦都冇权去询问同埋探究候选人填表参选嘅时候系唔系真心诚意，背后有乜嘢隐藏嘅动机。选举主任亦都冇权喺唔知会陈浩天嘅情况之下咨询律政司嘅意见，凭陈浩天嘅政治联系、以前做过嘅事、讲过嘅说话，事先推论佢唔符合基本法，从而剥夺佢嘅参选权。李志喜认为，选举主任嘅做法越职越权， 政府如果以確認書篩走候選人，有損立法會選舉的公開、公平和透明。李志喜表示，擁護基本法的意思和任何法律條文無關，是要求候選人確認香港的主權，就算提倡求變，亦都不影響他是不是真誠擁護基本法。法官歐慶祥問李志喜一方，是不是確認相關改變要在基本法的框架裡面進行？李志喜回應表示，是不是在框架之內不是重點，擁護基本法是一個很宏觀的概念，當中規定香港要有普選，但是香港主權移交20年，普選仍然備受爭議。李志喜在陳詞的時候亦都提及，去年年底中國人大常委會釋法，他認為釋法只是適用於立法會議員宣誓事宜，和進行選舉無關，釋法的內容亦都不是針對立法會的選舉。李志喜認為法庭不應該受釋法內容限制，案件明日續審。去年香港立法會選舉一共有6名候選人被選舉主任取消參選資格，是香港有史以來首次有候選人因為政治主張被褫奪參選權，包括陳浩天和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他們去年分別提出選舉呈請。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印度媒体报道说，为了消除印度方面的担忧，中国表示可以考虑重新命名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一环，经过巴基斯坦和印度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新德里认为将项目称为中巴经济走廊，相当于承认巴基斯坦对于那片地区的领土要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印度媒体说，中国驻印度大使罗兆辉在印度三军协会演讲的时候说，中国不介入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主权和领土争议，并且表示中巴经济走廊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合作和互联互通。罗兆辉说，中巴经济走廊并不涉及亦都不影响主权争议的问题，历史上中印亦都有将领土争议和双边关系脱钩的成功先例，他们甚至可以考虑重新命名中巴经济走廊。他又表示，中国和印度在历史上就沿着古代丝绸之路有个密切的合作，现时中国和印度开展一带一路合作的意愿是真诚的，因为这些对两国都有利。不过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在他的官方网站上面发布的这次演讲的中英文稿之中并没有我们甚至可以考虑重新命名中巴经济走廊这句话。不知道这位大使当时臨場脫稿發揮，抑或是事後從稿裏面刪除了。中巴經濟走廊是2015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巴基斯坦進行國事訪問期間首次提出的，被中國官方媒體稱之為一帶一路的重要先行項目。印度反對中巴經濟走廊的主要原因是，這條經濟通道經過有爭議的吉爾吉特巴爾蒂斯坦，亦都被稱為巴控克什米爾地區，印度称之为巴占克什米尔。在今年较早时，印度总理莫迪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倡议，他说互联互通不能够损害一个国家的主权。在上个星期，印度财政部长阿伦杰特利亦都重申了印度的这个立场，他说由于涉及主权问题，印度对一带一路持保留的意见。有印度媒体分析说，中巴经济走廊改名或者有助于消除印度方面在主权问题上面的担忧，但是对于新德里来讲实际意义并不大，因为在这条走廊上面，中国将会在巴基斯坦控制的印度领土上面进行投资和项目建设，而另外一方面改名或者会引起巴基斯坦的不悦。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将一带一路延伸到动荡不安的阿富汗，分析人士不禁猜想北京是否在试图将中国伸向中东，同时还要涉足国际反恐斗争的中心。中国计划将属于一带一路的中巴经济走廊延伸到阿富汗，然后再扩展到附近的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伊朗。 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嘅战略与区域研究中心嘅研究人员艾哈迈德卡利尔向美国之音介绍咗细节。卡利尔同阿富汗政府有密切嘅联系。呢啲项目包括两条公路、两条铁路同埋库纳尔河上边嘅一座水电站，目的系将巴基斯坦嘅白沙瓦同阿富汗嘅喀布尔连接起嚟，进而连同阿富汗嘅昆都市，并且深入中亚。铁路将从巴基斯坦嘅兰迪科塔尔通往阿富汗嘅贾拉拉巴德，另一条从巴基斯坦嘅查曼通往阿富汗嘅斯平布尔达克。艾哈迈德卡利尔话：中国要想使佢喺巴基斯坦正喺度建设嘅总额500亿美元嘅项目顺利进行，必须喺阿富汗兴办一啲嘅经济项目。
If Afghanistan become involved in these two projects, it will somehow affect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Afghanistan.
佢话：如果呢两条公路经过阿富汗，就会对阿富汗嘅安全形势产生一定嘅影响，亦都使到巴基斯坦同中国喺阿富汗有更大嘅经济利益。如果阿富汗不安定，亦都会影响中巴经济走廊同埋一带一路。中国嘅计划确实系雄心勃勃，诱因仲包括佢哋嘅外交政策目标。中国希望被各方视为世界强国。分析人士话，如果显示中国能够造成美国在中东没有造成的事情，这个是很重要。总部在北京的咨询公司中国政策的戴海利说，
If the interest of Belt and Road is to run through to the Middle East, Afghanistan is an area where China hopes to make a difference。
他说，如果中国有意让一带一路穿过中东，阿富汗是中国希望带来改变的地方。他说，中国希望交通投资将会减缓阿富汗的紧张局势，他就可以造成美国人以及之前苏联人没有造成的事情，这个就是削弱教派暴力和冲突。但这些计划说起上来是要比做起上来是容易得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时有冲突，过去两日来已经导致50多人丧生。乌兹别克斯坦反对将铁路和公路连通至中亚的计划，认为恐怖分子会利用他们扩大自己的活动。除了雄心之外，中国亦都想以阿富汗造福者的形象来到处理同一些与中国切实有关的恐怖主义的危险。据信中国新疆地区的暴力分离主义者同巴基斯坦同阿富汗的塔利班有跨境的联系，同中亚的伊斯兰激进组织亦都有联系。
If drugs or opiate can be exported from Afghanistan to Central Asia, there is also a huge possibility that terrorism and extremism will also be exported.
卡利尔说，如果毒品和鸦片能够从阿富汗输送到中亚，这样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被输送到中亚的可能性也是巨大的，这个是中国担心的地方。中国对阿富汗的铜矿有很多投资，不过由于政治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挑战，结果并不理想。中国希望建设交通基础设施，以便进入山区开采矿产。有印度作者说，阿富汗有价值10000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将一带一路延伸到阿富汗将会推动矿物的开采，有利中国经济，还将推动中国将过剩的产能输出到阿富汗。分析人士还说，一旦饱受战火蹂躏的阿富汗开始重建工程，中国将会迎来巨大的建筑的业务，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为此铺路。不过北京的主要目标是将自己的战略和安全利益推进到巴基斯坦以外的地区。分析人士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近的一份报告当中说，实际上一带一路和中国越来越积极主动的安全概念相吻合，通过发展和经济合作也都强调共同安全，但是这个绝非坦途。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员理查德加西和周嘉怡认为，进一步说，在现阶段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帮助解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关系方面没有几大的潜力可以发挥，不过从中期到长期来讲，前景或者会有，通往这个景象的道路是漫长而且是障碍重重。中国对世界的睇法亦都有一啲内在嘅风险。北京相信提供经济上嘅好处就有可能取代宗教原教旨主义。但系中国政策嘅戴海利话，呢项政策喺过去被证明系错误噶。
We see the problem there is that the Taliban do not have a central authority。
佢话佢哋睇到嘅问题系塔利班冇中国习惯嘅嗰种中央嘅权威。所以虽然中国可以同梵蒂冈谈判，但是他们可能会发现阿富汗同塔利班的政治权力架构是分散的。 以上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在北京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